兆赫。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团队为您服务。
午安，我是阿布，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为了增胖，实在是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早上十点多钟吃一片这个 cheese 蛋糕，刚刚出门之前又才吃一片
cheese 蛋糕。
cheese 蛋糕，
你能吃 cheese 吗？你的胃不是不太好？
还 OK 耶，
真的、啊，那代表
这个 cheese 蛋糕真的好好吃，不会太甜，
而且养胃养得不错。
嗯，
真的，我从来没有像这种吃法。你知道吧？
嗯，
早上到中午一定至少可以吃四次到五次
啊
的东西、啊，而且吃的是馄饨，来本来是六颗，现在八颗。
好、
啊，再来啊，早上也吃蛋糕，然后刚刚又吃蛋糕，
嗯、
啊，然后又吃一大碗的那个青菜，
啊、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哎、这个水煮蛋，到现在已经吃两颗，早上到现在。
不错，
嗯，
这个量增加了，
而且营养素分配的非常均衡呢。
可是少一样啊，
少什么？
肉类呀、
啊。哦，早上当然不吃肉类了、
嗯，
晚上就会吃。
错，周小姐
啊，
早上、中午、晚上任何时候
都要吃肉，
你都可以吃，不是都要，
嗯，
你都可以，你不忌讳。
哦，这样子。
对，
嗯嗯嗯，
哎，只要能够摄取蛋白质，那个鱼类啊、
嗯、
肉类啊，那都是直接获取蛋白质的途径。
本来中午是也要吃鸡肉。哦，有那个啊，尤其是鸡胸肉不爱吃，可是他们叫我要吃鸡胸肉，
吃鸡腿肉、嗯，
鸡腿肉比较好吃。可是鸡腿被我吃掉了，嗯、今天中午就只剩下鸡胸。
你可以吃那个蹄膀都没有问题，吃肥一点。
我就讲说，不，鸡胸肉我就不吃，
嗯、
我就吃蛋糕。
鸡胸肉太柴了嘛，
啊，不喜欢，
口感不好。
啊、真的好棒！昨天啊，不是昨天，礼拜六下班，
嗯，
我要买鞋。
哦，你又买鞋了？
为什么呢？不是，这双鞋哦，就是我在家也希望穿它、
啊，
可是我又穿出来外面，回去就必须要去刷鞋底，才能在家里穿
啊，
要不然我在家里穿那个拖鞋很容易摔倒，
哦、
你知道吧？
对 对, 对，
它这双鞋很棒、
嗯，
刚好我买了一个鞋垫，很贵，德国的，就是垫我的足弓啊、这个叫足弓
，
我足弓太高，所以我买了这个鞋垫，刚好就是。跟我的足弓配合好的、
嗯，
所以我就想说也就好了，不要再买那个鞋垫，鞋垫3800，
哦，啊、鞋垫
好贵，
哎呦，
不、哦，那个是鞋子的价钱呐、
啊，对，已经可以买一双很高级的 Nike 的新款鞋子。
它是来自德国，专门调整你的足弓，
来、
足弓
贵有它的道理，
对。所以我觉得穿起来之后就好多了，我的脚走得比较稳、啊。所以我想在家呢，我也就穿鞋子。不要穿拖鞋，
嗯哼，
这样子我走到不管是洗手间或者客厅啊、我要运动，马上就可以运动，不再换鞋了。
对，
所以我要想去再买一双鞋
啊。
这个鞋子刚好在新庄，
嗯，
上次在新庄买的990块，我想再去买看。结果呢，顺便去那里呢，好了，居然这家店变成没有在卖鞋了，只有卖衣服，
嗯嗯，
鞋子不卖。
哦，
哎呀，真的是好失望。后来才知道，打听才知道。在这个金站可以买得到，离我们电台很近，
嗯、
有空我去买。
好，
那、就直接呢，我们就在新庄就吃饭。有一家 改天有机会带，每次都讲说要带你们去，带你们去都没有、
哦、不用放在心上朱小姐、
他是
我们是少吃一点对我们比较好
他是自助式的、我摔了两大跤，
哎呦，
这么大的店，好大的店哦，真的客人很多，他是自助的、台北也有一家，但是在西门町，小小的，比较没有那么大，新庄跟林口都很大，可惜的是这么大的店居然它没有无障碍设施
啊！
所以呢洗手间都是用蹲的，只有一间是用坐的马桶
的、
结果蹲的这个坐的马桶那一间呢是比较大宽，可是它没有手把、旁边没有设手把，所以我站不起来你知道吧，所以我手就去搬那个化妆纸的那个架子，哎呀糟糕，我一搬他要站起来没有站得好，腿没力嘛，结果呢那个架子反而被我手用力整个掉下来
脱落下来，
结果我整个人就坐到地上去，
哟，
第一先撞到马桶，再到地上两次，我现在臀部好痛、真的好痛，后来我出来我才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么大的店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有无障碍设施，你一定要为老人家跟坐轮椅的人着想，
对，
假如你让人家摔得受伤的话
要有责任的，
人家 会告你们的，
是是是、
这么大的店不是小吃店、
不能开玩笑
不是小吃店、
对，
不能开玩笑，所以我到柜台我们要离开了，在柜台跟他们说，其实我真的撞了之后要坐下去，
那回去要注意有没有尾椎 这些地方有没有疼痛、
脊椎大概没什么大问题，只有手去撑的时候、现在这个腋下这个地方有一点不舒服、
对，
再来就是
有拉伤之类，
然后再来就是坐下去的那臀部有，只有这样、那一位应该没有，所以哦，真的我要在这里特别呼吁一下，开店尤其是大的店，那么大的店你必须要有无障碍设施，这是非常重要，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就是说一定是马桶，不能用蹲的、不，还有尽量不要有台阶，
对对对、
年纪大的人对、实在是
你要方便轮椅可以进去、
不一定进去，至少你进去之后有地方可以扶，
对，
你有个手把可以扶、右边或者左边、可以扶，那他们才站得起来，
是
等等，是我自己的体验啦，我现在是真的坐下去要站起来很困难、如果旁边没有手把可以让我这样抓的，我站不起来，
去加装一个那个手把没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就是啊棍子嘛，
所以那么大的店家基本上应该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说今天啊刚好邱小姐以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对，
凡是有做这种生意的、
就是啊
你的面你的这个店面呢、它的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加装这种东西、
那个店至少都可以容纳一两百个人，
哦，那算是大的店、
好大的店耶，真的，什么东西也是，我是怎么讲呢，他们是75岁以上的可以打75折，蛮划得来的，
是是
两个钟头东西多到不得了、很多东西，改天带你们去。
好
再来，我一想到说他没有这个，
对呀、
无障碍设施，我怎么去？
对呀、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看看。
不过我有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尽快，真的要尽快处理这个事情。
下次来检查哈。
所以下次寻的是来检查了。
好，先播第一首歌曲。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带来稍微振奋人心的歌曲。
听重点的。
对，《老鹰之歌》，我之前有分享过，它是一个秘鲁的民谣嘛。
哎、对。
那其实它有一层意涵了，蛮有意思的。它其实是当初他们在反抗西班牙殖民时候的歌曲。所以呢用老鹰当作意象，然后歌词就会讲到说，哦，我宁可是一只麻雀也不要做蜗牛、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有选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听任何东西或者是做任何事，记得你们都是有选择的哟。
是啊，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夸奖我们产品，夸奖到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啊！那你说吃太白术已经吃了至少有20年，
哎
啊，我听了以后真的好感动，
哎，
好感动。
我们有卖那么久了，
真的跟我差不多，我吃了20-30年嘛，
是是，
对。
但是我们是一路精进哦，
对，一直在啊增加它的内容啊，让它怎么好怎么
对
啊怎么做。
对，
所以呢，他说你们太盘树真的很便宜又很好。他说我有去过，他说他有去过日本打过太盘树，好、
哦，
他说以前去的时候，一个人好像2-3万块钱，
嗯
啊，跟朋友一起去的，
嗯嗯，
的确打完之后打一针了，就一针打在你的肚皮上
啊、哦，
打完了当天睡觉，
嗯
哦睡不醒，他说好睡得不得了，
不行，
他说一次去是2个晚上嘛。住在那里住两个晚上、
哦、住在那边两个晚上、
当天打完之后的那2个晚上
好睡，
他都睡得像猪一样这句话是我讲的、我每次讲说哦，好睡到像猪一样，只是没有出那个声音而已所以呢，谢谢邱太太，你最近也一直夸奖我们的幼民室，真的跟别人真的比起来好太多了。
嗯
啊，这个女儿曾经也吃过别人的牌子，
是
结果呢达不到效果，是同事介绍给她的，
嗯，
达不到效果，结果呢我就跟她说，你吃一下秋华阿姨这他们家的真的很棒、嗯、你吃吃看，我感觉效果跟你爸爸吃的都很有效，
是，
所以你吃她的。
嗯
啊，结果呢她女儿说好吧、啊、结果呢因为都是自己买的嘛，大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肯买我们的、
啊、
我们也没有比较贵啊，
对呀、
啊、我们还比较便宜，你不觉得吗？
是啊、
哦、后来就妈妈说买给他、
嗯、
结果吃了以后哎，他变成他在介绍给他的同事吃了，
嗯嗯，
我听了又很开心，真的好，谢谢这个邱太太，你把我们产品的好都讲给我听，让我增加好大的信心哦、
嗯、
介绍我们的产品给大家。好，我们差不多快做好了，今天我看到瓶子了，我们的那个2个月份的幽尼士，
嘿、hey,
啊，已经瓶子已经
已经好了，
贴标啊，做了一个修改，
嗯，
因为我们的幽尼士跟优固力两个颜色有一点接近，有点接近紫红色的嘛，好、嗯，那现在呢，都增加白色的那个弯弯的地方，把它改为黄色的，
嗯，
只有改这样子而已，
颜色有区别，
有一点点区别，有一条这个线条是黄色的，
啊、
然后贴纸呢？啊，刚刚拿来给我看，要贴在哪个位置？那贴纸就是他的 Flora Grow 的贴标
啊，
哦，就是你有用他们的原料才可以贴的啊，这个贴标小小而已，小小而已，所以呢，我看就是贴在就是 Flora Grow 的下面，
嗯，
就可以了。
对，
就这样，
看到那个标签你就知道了，
知道
啊，
我们呢
专利萃取的，
对，绝对不是仿马马虎虎的、啊，而且是特贵的，你可以到处。去全世界去打听，只要秀出这个瓶子上面的那个 logo，
是
你就人家就知道它是全世界高级的，
是 直接网络上一查你就知道
叶黄素，你知道吗？看了以后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很快，要不然的话我们一个月装的快没有了，
是
我好急哦，真的。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两位，
那刚刚啊邱小姐讲这个店家哈，有的时候做生意啊，要替顾客着想，
对，
要不然的话你生意做不大。那这边呢就有一家店家哈，生意做得非常大，那他也是大概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了，甚至几百年了，这个是得来不易啊。
对，
但是呢一夕之间也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 CEO 啊，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
导致他们这家店家几百年的声誉毁于一旦啊。
当 CEO 怎么可以有出什么事呢？
他很会做生意，
挪用公款之类的，
他很会赚钱，但是呢他帮这个店家公司赚钱，他也帮自己赚钱，然后就是刚刚丽言讲的挪用侵占。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说呢事发，东窗事发，被捕入狱。
哎呦，
其实啊在十年前公司的一些干部就已经知道
发现
这个 CEO 是有问题的，不但他品性不端，道德欠佳，还跟多名女性啊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是最糟。
大家可以不管他的私生活了，可是呢，对于公司的形象还是会有影响啊。
那当然，
更何况你侵占，
嗯，
所以呢，当时就举发他了。可是很奇怪哦，他大概关系特别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他花了钱去摆平这个官司，结果后来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他又继续回到公司，回到公司以后就继续再干了十年的 CEO。就到今年东窗事发，他被抓了。这家店就是鼎鼎有名的少林寺。今天最大的新闻我认为就是这个少林寺，河南嵩山少林寺的这个方丈，有人把他称作少林寺的 CEO。 我的印象当中哈，这个方丈叫做释永贤，你知道佛家子弟前面都有一个释迦牟尼的释嘛，然后他的法名就是永信，所以叫释永信。这个人在少林寺当 CEO， 你看我已经讲习惯了，当方丈哈，我记忆当中应该有超过20年。
哇，
因为他经营的有声有色，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确是很有能力，也很想把这个少林寺啊推向国际舞台，也的确发扬光大了。他搞的那些文化的活动，还有一些武僧跟外地交流的活动，吸引了广大的观光客，给他们寺里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捐献，还有很多的这个财源了，可以这么说了。没有人说规定寺庙就不能够去做这种文化上面的生意嘛，
对
不对？
还是可以有商业行
为，还是可以有文化交流，然后因此可以为寺里面带来一些香油钱，一些捐献是 OK 的。但是呢他后来走偏了，这个释永信呢开始炒地皮，
这人很糟糕，
就是那个周边的一些土地啊，
你不能有这样子的心态。
对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这个有一些人是认为说不当，不应该这样，你就做佛门中人该做的事。
对啊，
但有些人认为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因为有的时候募款困难，尤其碰到疫情之后，你看很多的这个公益团体他也募不到钱，所以说他们刚好有这样的文化资产，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方丈，有 CEO 的头脑，所以很多人把他讲说他就是少林寺的 CEO。 虽然他有一些争议，但是过去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浮上台面，大家也是顶多传言而已了。结果这一次的确就是逮到了证据之后呢他抓了，抓了之后呢这个东西现在可能这个少林寺的声誉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无限上纲，认为说哎呀你看看就是有这种人，然后破坏佛门的清规，以后少林寺就不仅劝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行为。
对，
很多事情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桥归桥路归路。我只说少林寺因他而起， 也因他而败，
嗯，
但是呢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
嗯，
少林寺毕竟是好几百年了，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个甚至于可能有没有上千年我是不知道了啊，
嗯，
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资产，
嗯，
还有一些这个武术还是可以继续流传去发扬光大的啊，
嗯，
就是换一个新的领导人，
嗯，
我相信未来还是会好的了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多人有一种观念，尤其宗教里面的人呢，啊，不管是什么宗教，
嗯，
我告诉你有好人也有坏人，
对啊，
你今天不管是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国外国内都一样，
嗯，
记不记得多年前那个时候欧洲教廷也烦恼一件事情，
嗯，
哦，很多的这个国外的神父啊，
嗯，
有时犯下了不道德的罪，他们喜欢找儿童。
你讲得很轻描淡写，因为这件事情我当初他有翻拍成电影，然后非常非常的严重，哦，
是，
嗯，对，啊，
没有错，我是不想用太重的语言了，但是我劝大家，你如果是信某一个宗教，
嗯，
你不要因为宗教发生这些事情，
嗯，
你就怀疑他，
对，
因为宗教它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
嗯，
它里面有一些戒律你要去遵守，
对，
只能怪那些违反这个戒律的人他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说你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嗯嗯，没错，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是，
就像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不会因为说只有少数的几个坏人你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了，
嗯，
人没命了，你千万不要这样，
对，
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好人，
嗯，
好不好，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就事论事吧，
嗯，
就这样，
对，很重要，
保持善念，
对对对对对，
行业佛家也不例外。
其实啊，你在那个佛家里面哈，基本上你学的是佛法了，
嗯，
你要遵守的是戒律。但是呢，这个佛家它必须要用一个方法告诉你，你要守什么戒，什么什么三规五戒啦，还是什么具足戒啦。
佛家也不例外，就是说我们要好好遵守，
嗯，
做人哈，
对，
千万不要动歪脑筋，
没错，
本来就是这样，
尤其是佛家更需要遵守，
嗯，
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的戒就是在我们的一颗心了。
真的，
哎，
又见炊烟，这是邓丽君为大家所唱的哦，唱的人很多，
很多人呢，
还有王菲，还有
周
深，周
深，哎，
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三个人都唱？我不知道，
好，我们来
听
听
看
啊。
嗯，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响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花意，是秋欢虽然
邱太太那来跟我讲，女儿是跟同学买的，同学他们在买，他就一起买，买我们的买幽灵石，我想买夜王树，跟同学一起买是怎么样传销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传销，不过现在他已经在吃我们的，达到很好的效果，他就跟我这样讲。邱太太，谢谢，来。
好，夜王树是真的很重要了，因为刚好我们也都爱吃，然后我也会跟朋友分享说，我现在在吃我们家的，你如果到时候有兴趣可以吃吃看。哦，我看到有一个这医师啊，他上节目呢，他就分享到有一个男性啊，40多岁的男性，他就有一天呢就感觉到腹部很疼，然后就去看医生，甚至有发烧，结果检查之后呢，就发现他左肝哦，其实有一个3公分的肿瘤，所以确诊就是讲肿瘤，所以就是肝癌了嘛。然后很意外的是，这个病患呢，他明明作息很正常，也没有什么 B 肝跟 C 肝的病史啊，然后身材也维持得很好，结果追查病因呢，哇，真的吓到大家了，竟然发现呢，是因为他长期爱喝果汁。你以为果汁很健康吗？没有，果汁其实并没有，因为他可能会摄取过多的糖分，对，就会对成你，就会造成你身体有潜在的危害啦。
对，
那他就这个医师就分享到啊，他就说这个病患的那个肝啊、看起来外观呢就已经跟鹅肝一样了、油油亮亮的，对，法国人不是很喜欢吃油肝吗？
好吃的，
对，因为我们在其实人类很残忍啦，我们在吃鹅肝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鹅鸭养得肥肥的，
就是强灌，
对，一直灌食给他，然后到时候吃他那个，
实在蛮不人道的，
对，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真的，我记得现在好像有很多人是发起说不食用鹅肝还是鸭肝的这个活动了，对对对，详细的我可能到时候再去查证一下。
是，
好，那就讲到说他因为就是这个肝整个已经变成油油亮亮的嘛，所以他就提到说其实喝果汁的坏处是什么，来跟你讲一下。我们平常在吃水果的时候，我们会吃整颗，你会吃到它的纤维，比如说吃橘子啊，你可能它那个一丝一丝的纤维你都会吃进去嘛。可是我们在喝果汁的时候，通常是使用很多种水果啊，看到什么综合果汁啊，里面有什么奇异果、火龙果都给它点下去，对不对？可是呢，这些果汁里面他们店家为了要好喝，可能会加一点糖或加一点其他的东西，然后会把那些纤维都去掉，所以这些果糖进入到你的肝脏之后呢，它100%就是转化成了这个脂肪啊，然后就会堆积，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脂肪肝。那有一些人呢，先天又容易体脂高，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先天容易体脂肪偏高的，小时候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嘛，同学们测量出来的体脂肪是这样啊，我的就偏偏特别高，所以其实也是高风险群的。那这些高风险群的人呢，你真的要非常注意你的糖分的摄取哦，因为你形成脂肪肝的风险也会偏高。然后再加上台湾很多人啊都会有这个 B 肝或 C 肝啊，虽然说这些呢目前都有可以治疗的方法，或者是可以预防的这些机会啊，或者是这些方法等等的，不过你还是要注意，因为你天生就已经是高危险了。那这边就要呼吁大家说，果汁呢你不是不能喝，但是不要以为它真的很健康然后就常常喝，
对，
尽量还是多喝水啊，然后多吃我们该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啊。果汁这种东西偶尔嘴馋当饮料喝可以，然后尽量就是吃整颗的水果来代替喝果汁，对，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像我妈妈她真的就是会打汁的那种人，对，所以有时候回宜兰啊，她就会说啊，你久久回来一次打个果汁给你喝。然后那天超好笑的是，我就回去嘛，然后他就说我打果汁给你们喝，我就想说有他跟我还有我爸爸，我就拿3个杯子，结果妈妈超坏的，他就说你用2个杯子就好了，叫你爸用那个打果汁机那个杯子喝啊，喝一喝之后呢他再把那个杯子洗起来。我就想说哎呀，爸爸这个角色在家有时候也是蛮可怜的，
剩余价值，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这篇我就传给我妈，我就跟她讲说你果汁不要太常打，你尽量还是吃整颗水果好了，
要不然叫他不要绿渣嘛。
他没有绿渣，
没有绿渣，
对，所以我们家喝果汁其实就是在吃打成泥的果肉，
可以啦，
还 OK 啦。
但是呢，刚刚李岩讲的这个啊，就担心说你摄取糖分过多，
对，
你将来容易引发那个第二型的糖尿病，
没错。
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年轻了。我那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啊，一个医生在讲，他说现代人血糖越来越高了，年纪轻轻的就糖尿病了。
对，
他说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 体内其实缺少两样东西，
嗯，
大家不知道，
嗯哼，
哪两样东西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个就是 B 群维他命，
哎呀，
最重要的是其中的 B1，
对呀
，B1，、嗯、那另外一个他是讲维他命 D，
嗯
，A B C D 的 D，、嗯、那跟 D3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
呀、
啊，都是 D，
就缺这两样东西、
嗯，
大部分人不知道、
嗯，
所以他就劝所有的这个糖友啊，
嗯，
你可能是怀疑你有糖尿病啦、
嗯，
血糖过高，
对，
你顺便去测一下你的血液当中、
嗯、
维他命 B1 以及维他命 D1 的含量足不足、
嗯？对，
如果说不足啊，那你最好把它补足。
对、嗯，
这样的话呢，就会帮你增加代谢的能力。
嗯、
它的功能就在这个地方，
嗯，
哎、
嗯
很简单。每天吃一颗我们的康宁，
hey,
六颗我们的优固力，
是
优固力里面就有 D3 跟镁，
没错，
巩固你的身体，
五谷三宝，还有葡萄糖胺，
是
还有玻尿酸、
嗯，
还有猫爪藤可以止痛消炎，
对、
嗯，你看多棒，
对，
所以说呢，只要按时间来吃，
那 B1 的话呢、嗯，就在我们整个 B 群的家族都吃啊，
我觉得不要单方摄取。
对、
嗯，
我很怕一件事情，因为以前讲说、嗯、啊 ，B2 对于那个鹅口疮啊、
嗯，
嘴巴里面的那个黏膜组织发炎呢、啊嗯，最有帮助，没有错。但是不要叫你补单方的，
对，
你完全是复方的。
你只要整个 B 群都吃，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对
没有错，
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优康宁里面维生素 B 群现在还是德国哎。
对。
从 B1 到 B12 通通都有，
是
整个家族通通都有，
没错、
啊、再来还有姜黄素，
对
嗯，能够抗忧郁，你看
还不止嘞、姜黄素的好处多了、
对、
再来还有我们的这个黄金血、
嗯、
大蒜素
嘿嘿
锌的成分，
没错没错，
都在
你看维他命 B 群里面的 B9 和 B12、
嗯、对，
专门就是预防这个失智的问题嘛，
对，
对不对，是很有帮助的好，大
家
要懂得吃了、
打电话27519911，你就可以订得到，有够便宜的，两个月份只有198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
优固力也一样，
也是
1980，
平均一
个
月不到
1000。
你看看，
哦、
这个是
够便宜，
一定要试试看了啊、
哦！真
好了，那另外一个也是跟医学有点关系的，我这边也提醒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青少年，你要特别注意哦，
嗯、
因为有一个统计，
嗯、
说13岁有一个小病人，
嗯，
13岁。刚刚丽妍讲到脂肪肝嘛、嗯、
对，
他竟然中度脂肪肝，
哎呦
13岁而已哦，可是呢
他是爱吃什么，
他是因为国中生嘛，
嗯，
国中生，然后他喜欢吃油炸的东西，还有手摇的饮料、
哦、
糖分多，然后他就很胖，他才160公分、
哦、
可是他有70公斤，
哎呦、
啊、
这个是完全是大人成人的体重、
啊、
你知道吗、
啊、
那所以说呢他就胖，是一个小胖子、
嗯，
每天呢，爱3C 产品，手机不离手，
没有运动，
而且每天都要看10个小时以上，
眼睛会坏掉啊、哦！
结果他呢就被送到这个医院去了， 然后呢医生一检查，哎呦，你怎么有严重的中度的脂肪肝呢、啊
嗯？
就提醒他们家长，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嗯！
因为美国研究，每天你只要盯着手机，不要讲十小时了、
嗯，
每天盯着手机超过5小时的青少年。它脂肪肝的盛行率增加2.1倍，这还只是身体的因素哦，代谢疾病哦，因为你久坐嘛，你又不运动嘛，再加上你吃的过热量过高嘛，还没有讲到眼睛的问题。你每天5个小时、10个小时，你若干年下来，你的眼睛就报销了。
对，
将来不会什么眼压高、黄斑部病变。
现在不用说什么老啊，你有灾有没有？过几年马上就真的不用等老，过年你就会知道了。
真的，一定要小心小心啊！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好，
我很爱。
OK，
叫做李永杰跟这个李俊佑合唱的《醉千年》。
哎、
嗯。喜欢吧，
你给我的不是这些年、啊
哦、
是英雄泪、啊、
我要播的是 CD
哦 CD， 抱歉
没关系、
啊、
那我们先听英雄泪，
好
好
好 OK
带着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情也冷泪也干，泪也好戏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看过冷漠的眼神，爱过一生无缘的人，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问，热血在心中沸腾，去把岁月刻下伤痕，回首天
云里去，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情也冷，泪也干。
泪也好，喜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听众朋友，现在到了我们的七海游侠单元了，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再次请到了找到了国际旅行社的经理肖玉如，小玉经理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来看看他给我们介绍什么好玩的地方。肖玉经理你好。
哎，线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玉经理。
旁边啊还有这个丽妍啊。
小玉经理好，我是丽妍。
丽妍好。
你好。
好，来，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小玉经理来给我们介绍，带我们去哪里玩呢？今天好像是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因为夏嘛，夏天大家都喜欢玩水，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介绍菲律宾的宿雾。
哎呦，宿雾是一个非常等于说很久以前就很热门的一个景点，对不对？
嗯。
对对对，它算是生态比较丰富的一个景点。
那好，那小玉经理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宿雾。我们从这边有直飞的班机吗？大概要飞多久？
哎，有，现在台湾的话直飞宿雾的班机其实有两家航空在飞，那现在像星宇啊、长龙他们都有直飞，飞过去的话其实蛮近的，三个小时就可以到。
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
对，蛮近的，是真的蛮近的。
对，
好，那既然这么近的话呢，我们就来问一下小玉经理啊，宿雾有哪些景点可以去呢？让听众朋友可以马上就购买机票，冲冲冲啊！
宿雾当然，真的觉得以海岛国家来说的话，宿雾真的是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区域。怎么说呢？因为它宿雾，它第一，它地理位置不会太远。第二，它有目前现在唯一就是就是近距离来说的话，它可以跟金沙共游。
对，我看到这个，
金沙就是在我们的水族馆看的那种金沙，这么大只哦。然后你是游在它旁边的。对，而且可以下去跟它一起在同一个海洋。它不是驯养，它也是在大片的海洋上，只是说金沙他们已经习惯，可能就有人去定时会去投喂他们，所以他们在定点时间的话就会出现在那里。而且它不是一只哦，跟你共游的那个金沙群大概可能都有到七八只以上。
壮观哦！
大家担心说这个金沙哈、那么大的一个这个鱼类，它会不会对人类造成一些威胁或伤害？其实会，它在这个鲸鱼群里面，它算是非常温和的啊。那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到底它是属于鲸鱼类呢，还是鲨鱼类呢？这个叫问一下。
它是海洋中体型最大的鲨鱼类。
哦，它是海洋中最大的鲨鱼，它不是鲸鱼啊，所以叫鲸鲨。
对对对，可是它这个鲸 沙，对，可是他金沙的话他不吃，他不吃肉，他就是吃小鱼小虾啊，还有那种就是海藻浮游生为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本人也有下去游过，现在还好好的在这里，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太担心的。
那这样他是不是会规定说你要会游泳的人才可以下海啊？
哦，没有没有，像本身小鱼就是旱鸭子、
哦、
非常旱鸭子、哦、所以他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浮潜嘛，就是会带我们的就是救生衣、嗯、那你如果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他其实也有提供氧气瓶，但是带比较深入一点。那基本上像我们一般就不会游泳的话，我们就是浮潜在他旁边，因为他其实他不是在金沙来说的话，不是游得很下面，它、
嗯、
其实都在蛮就是水平面上、
哦、
所以就算我们这种浮潜的话，它就真的就在你水平面，就在你旁边、
嗯、
对，比较小心就是不要被它扇到，哇、
啊、
那一扇到不得了，
就跟袋鼠不能被它尾巴打到一样。
所以说
对对对，一样
的道理。
那那个游客去游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他们的专家，比如说对水性比较好的那些当地的这个领队还是导游在旁边保护旅游客啊？
不会不会，其实我们到了金沙那个地方的话，我们会因为它是一个区域嘛，那我们台湾这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到了当地会换到那种是算是小船的概念，
嗯，
然后一艘船里面大概可能就是坐五六个游客，
嗯，
然后我们再往前滑，它那种都是无动力的，都是当地的人帮滑出去的、
哦、
因为我们要靠近金沙，所以就不可能坐什么快艇啊那些，没有没有，
嗯，
就是他们动力帮我们滑出去。那它其实金沙离它的地方都不会到太远，所以它其实蛮近距离就可以，就是可以跟他们就是亲密接触。那船上的话都是会有那种就是当地菲律宾人用好手会陪着我们、
嗯、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okay.
像我是最怕水的人都可以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
可以放心
安全
对,、
哦、
对，可以放心。
所以说你是用浮潜的方式，你用那个氧气瓶水费潜水哈、啊？
没有没有没有、
okay.
对，我就是用浮潜的方式
OK、嗯、如果说会水费潜水的人，那就更有眼福了、
嗯、
因为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可以跟金沙互动、
哦、
相当相当不错、
嗯、
对对对，
我看过类似的影片了啊，相当不错、
嗯、
我觉得菲律宾宿务这个地方的渔民
嗯
才有道、嗯、因为以前呢他们是捕鱼为生，后来发现鱼源也慢慢枯竭了，
对，
然后气候改变嘛，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说哎可以从金沙上面发观光财、
哦、
结果不知道是谁很厉害、
嗯、
这个就带领大家一起发财所以说那些渔民现在都在收那个观光客的钱，在数他们给的钞票，我觉得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
而且金沙通常都是在水族箱里面啊、
嗯、
我们真的很没有办法，就是只能透过水族箱这边的话、嗯、真的是近距离看它，你会发现哇大自然真的非常厉害。
有啦，台湾可以看到就是小吃店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发现金沙好像就是豆腐沙，
你讲
对
了
对，
它就是豆腐沙，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憨沙、
哦、
就是说他憨憨傻傻的、
哦、
但是呢这名字不太对他不太好了、啊、
有点人格侮辱、啊、
对，有点侮辱啊但是呢他真的是很温驯的一种这个海洋动物、
啊、
相当相当好，
对对对，
嗯，
好，没错没错。
那除了可以跟金沙共游之外、哦、还有好多景点，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大断层的浮潜巴黎卡萨岛、
哦、
或者是说有这个圣婴大教堂，可不可以多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嗯、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巴黎卡萨岛、
嗯、
它是大断层，这边已经被世界联合组织列列于保护海底区域、
嗯、
也就是说它的海洋生态，就是它的那个、
嗯、
海底大断层，它是从20公尺的海底落差到3公尺，所以它的像珊瑚保护区就非常非常的完整。
嗯，
对，
嗯、
这也是应该是别的地方很难可以去看到这些这么般的珊瑚、
啊，
因为现在很多珊瑚近郊来说都是死珊瑚比较多，那、
嗯、
这边的话就是真的都是活生生的珊瑚，所以它才有办法被世界联合组织列入保护海底区域的部分。
嗯，
对。
对，
哇，所以说浮潜的话，在这个地方也就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
嗯、
可以看，
可以
看很多海洋的生态就是了啊。
对
对，嗯，这样 除了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墨宝。
墨
宝的话，如果有看过那种就是世界地理频道，他们是针对就是他们会有成群结队的沙丁鱼，那沙丁鱼会形成一个风暴式的，所以在我们就是介绍行程给客人都说你可以看到风暴式的沙丁鱼。那这个沙丁鱼就是哇，那真的不是以百来说，就是你下去的话是可以看到成千跟上万的沙丁鱼。
那后面会不会
也在你旁边，
后面会不会就有猎食者，比如说一些鲨鱼啊，一些大的鱼类就在追赶他们。
它这一段的话就是也是安全区域，海洋安全区域，所以就纯粹就是沙丁鱼跟海龟跟一些热带鱼的区域而已，这里就不会有鲨鱼的出现。
但是基本上应该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能跟这些海中生物接触，也不能任意的喂食。
这都没有，这都没有。这里的话就比较不会是像你有喂食秀那些就都没有。
对啊，要提醒游客去不要去真哦，什么我要摸到海龟一下或什么的，
哦、没有，
对，不要去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薄荷岛吗？薄荷岛是什么呢？
薄荷岛的话，应该是说是它属于树屋的另外一个小岛。那它薄荷岛上面比较有名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巧克力山。
巧克力
山上面有巧克力吗？
对，没有，克力山不产巧克力。
那它产什么？
因为像薄荷岛上面的话，它现在巧克力山是列于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它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高的平台，然后看下去的话，它那边的小山丘，总共有1268个圆形锥形山，它其实很蛮大的哦。只是我们在从高处往下看的话，它就是一堆一堆一堆一堆一堆一堆，就像我们平常吃的巧克力一样。
然
后巧克力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了解了，了解了。它那些小山，像巧克力的山，都是自然形成的哈。
也都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它其实虽然说小山，它也不小，只是我们都是在高处看下
看起来就小巧可爱。
对对对对，小小可爱。除了这之外的话，薄荷岛还有一个叫做比较特别，叫做迷你眼镜猴。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
它像，它就是其他就是像猴子一样，可是它很小，它大小的话大概是我们的手掌这么大。
哎呦，好可爱！
也是在世界上唯一最小的猴子。在早期想去苏玩的话，它还可以就是在我们手上，可是因为现在数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只能隔着，就是它一样，就是近距离啦，它也没有网子什么，可是它就是在树上休息，我们就只能在树上，就是看着它这样子。然后它眼睛非常的大，它有点像猫头鹰，所以我们叫做迷你眼镜猴，非常的可爱。
好可爱，可以放在手上。我就想到以前的那些游客没有动保的观念，你知道吗？也害死了不少这种猴子，大概。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像他们，我是听当地人说，像他这样眼镜猴，他在薄荷岛他可以生存，可是离开薄荷岛之后，好像生存率就非常非常低。所以通常大家都会坐船去到薄荷岛看这两个比较特别的景点跟猴子。
我光是听到你讲到现在这些，其实都很吸引我们的。
对啊，
一个跟金沙共游，一个看那个眼镜猴，
对，
然后一个呢在那个大断层那个地方去浮潜，然后看那个沙丁鱼。我觉得它的这个水上还水下的活动很丰富
我觉得不管是陆地还是海的。
其实我觉得树屋这边的话是属于走自然型的海上活动，它就不会像说人力动物，就是人力的那种比较多，比如说什么碰碰船啊、甜甜圈啊，没有没有，这里全部都是以浮潜，然后保护大自然生态，跟大自然做接触的一个海边圣地。对，
那我觉得哈，国人以前很喜欢到这个，不管是帕塔亚还是普吉岛去玩水哈，
对。
可是感觉好像人很多，然后已经带来了这个环境的一些伤害。那你刚刚提到说树屋，我们今天介绍的树屋，它是以自然生态为主，而且它维护的相当不错。我觉得可能旅游业者应该去开发这个地方，然后把那个观光客啊带向这个地方去接触大自然。
对啊，而且像其实我们树屋来说的话，因为以观光客量来说，树屋其实
不多，
量比较少，
对，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小团小团出团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它的 可能观光就没有到这么的盛行、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他们的不管是消费啊还是餐食上，我觉得都跟台湾人都蛮适合去这里的。
对，因为以前的台湾旅客会到菲律宾的话呢，他可能会去其中一个岛、这个岛曾经风行过一段时间、叫做 Boracay，就是长滩岛
哦，
长滩岛，那个它洁白的沙滩嘛，
对，它也是世界闻名的，可是它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它就是，它的海洋生态就没那么多，它是针对就是我刚说的，比如说甜甜圈呐、然后。就是动力的比较多，
对，度假型的。
几十年前曾经要去那个 Boracay， 就是长滩岛、结果后来我错过班机，我想说，哎，还有四个钟头，我到了那个菲律宾之后，马尼拉要转小飞机嘛，
转机，
那转机，结果后来呢还有四个钟头，我就想来一个 City Tour， 就想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市区啊，去逛一下。结果后来我没想到菲律宾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塞到我错过班机，你知道吗？
好可惜，
哎，气得我第二天立马回来。
悲伤的故事、
我那个时候
你刚好到马尼拉市区、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我笨了、我难道我就不会转到其他地方吗？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讲的宿雾、应该也很有的逛嘛，对不对？
对啊，
很
好玩
的
感觉，
很有的逛，很有的逛，真的。
好，那刚刚小玉经理也有提到说餐食的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问一个重头戏，就是宿雾的美食有哪些，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只能说菲律宾你要说美食真的是手指头数一数二数三就不行，因为它就是海鲜，
海鲜啊，
海鲜真的很就是真的很新鲜，那它多样化，只是你就去到那边不用担心吃到不新鲜、那第二来说的话，就是菲律宾来说它东南亚嘛，所以它烤串类烤的就比较厉害，所以像宿雾的话它著名的就是烤乳猪，对对对对，烤乳猪，然后再来第三样就是烤鸡。对，大概就只有这三样，
那很简单，
比较有名的。
但是呢，它的海鲜应该是新鲜的，像刚刚小玉经理讲
对，
台湾人也很喜欢吃海鲜，所以你到宿雾基本上你不会踩雷就对了
不会，
海鲜应该新鲜的，
不会，新鲜非常新鲜，而且你任何一家餐厅或者你自己就是偶尔会有就是晚上出去逛街的时候，你任何去一家餐厅的海鲜都不会踩雷。
对，比如说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越南也有海鲜呢、它也靠海啊，可是导游就会跟你讲说，哎呀，像那个夜市路边的那种海鲜你不要吃哦，如果说你想减肥想要拉个几天那你就吧
真的，越南的海鲜路边的真的是，我们也有时候出去也会教育客人，是除非你的肠胃真的很厉害，或者你有带肠胃药，不然真的是你没有看到从水族那个水养殖箱出来的，还是尽可能不要吃比较好。可是宿雾这边的话，是真的任何一家餐厅进去，我自己去到那边也都是没有特别挑过，都是新鲜的，大家可以放心。
OK， 不管是大小餐厅，基本上海鲜是绝对可以试的，是都新鲜的、
可以，对，没错。
路边的那种就尽量避免了哈，包括像泰国也是一样啊，它是靠海的地方嘛，它也有海鲜，可是还是要分啦，就是说那种路边的尽量避免，
对，
你就走到店家就对了嘛。
店家没错
、是。那另外如果说我们到宿雾，我们想要带一点礼品回来，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介绍？
有，宿雾里面最有名的伴手礼那当然就是芒果干、然后那边的芒果干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芒果干可能上面都还会裹糖霜这样子、那像宿雾的，对，像宿雾的芒果干就是他们是真的芒果烧下来，
天然
去烘，对，烘干的，我觉得芒果干很首推。
我跟你讲，
第二的话就是
你想到，我插个嘴哈、芒果哈、我曾经喝过一款那个菲律宾的芒果汁，很纯很纯的一个芒果汁，
真的，因为他们已经像算是芒果泥了，他们不是芒果汁，他们是芒果泥，真的很像宝宝在喝的那种宝宝泥一样，真的很浓稠，真的。
但是也不能多喝，喝多怕那个糖分摄取过多、
对，可是通常出国我们也是一天一杯啦，没有再手软的，
必须的。
对，然后第二样的话就是椰子油， 对，那也许有可能台湾人都比较拿来就是拿来做 SPA 按摩啊，可是其实像菲律宾当地的人也许有他们是拿来当做防晒在用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出海的时候它可以从头抹到脚，它有具有防晒的功能，只是说你会觉得你沿南就会变成一棵椰子树，
行走的椰子，
味道，
因为椰道非常非常的重，
那代表它蛮纯啊，
很纯很纯很纯，所以他们其实椰子油当地来说的话，他们都会把它当做防晒来用。那当然对于滋养皮肤这就不用说，是说很可能比较少人知道说椰子油它也是可以拿来做防晒的。
对啊，我第一次知道。
那住屋来说的话，椰子油也是非常值得推荐、值得带，因为他们的纯度也是非常的高。
嗯 ，OK。
对，
另外还有什么香蕉干啊，这些都是水果类的啊。
嗯，
都是水果类的。嗯，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然物比较多，那就是香蕉干啊、椰子片啊，可能这就是跟。其他东南亚有点类似，
了解。
比较特别的就是芒果干跟椰子油是基本上去宿屋大家都会带回来的伴手礼，
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哈。那问一下小玉经理，这个宿屋的这个行程大概安几天？
大部分市场上也都是安排5天4夜。
哦，5天4夜 ，OK， 了解了。
对，然后5天4夜的话，就包含刚刚讲的金沙贡油啊、墨宝的沙丁鱼啊，还有刚刚讲的大饭城啊。浮潜啊，这些都会带你们走到、
哎、了解了。那你们除了出团，如果说有这个客人要求说我们要自助行，你帮我们办机加酒或者一些行程的安排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也都有机加酒、
哦、
是机加酒的话，其实宿务可以玩的都是海边类啦，
也都是海边，
所以他们机加酒来说的话跟我们套装行程其实不会差异性太大，因为他们都要坐车，只是刚刚忘了跟大家说，像去金沙贡屿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凌晨3点就要出发。
哎呦，
因为它的路程比较远一点。
哦，要坐车坐比较远。
因为它的海边不会是在旁边，它的路程大概光去那边的路程大概要3个小时。
哦，
所以我们就是凌晨3点出发，然后在车上睡，然后补眠、
嗯、
然后到那边，那准备就是它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金沙就会
出来了，
会有，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等待那一段时间、
哦、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今天就是有比较小小朋友的可能就会比较累一点，那不然的话，
了解，
这是真的很值得的去的一个活动。
哦、这个行程就值回票价了，
嗯，
真的。那所以说，那个金沙它出没的时间就是在上午的时间吗？其他时间都播出来？
哎，其他时间他们都不会，因为大家都已经讲好时间，
哦、讲好了，都跟他们约定好了，表演时间
跟他们上班打卡一样，
嗯、
Showtime，
对，有个心照不宣的时间表，
没错没错，没错
好好，
他们可能其他时间都要放风自由这样子。
哇，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找到了国际旅行社的小玉经理、
嗯、
跟我们介绍那么精彩的行程，
嗯，
菲律宾的宿务啊，5天的行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联络了啊。
对，
好，谢谢、嗯、谢谢小玉经理，
谢
谢
小玉经理，
谢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好 ，OK，
嗯，
这金沙这个行程，我其实我蛮想参加的，
我也是
蛮想体会的，
因为我对于这种浮潜的活动啊，都超有兴趣的。
对，那如果说你那边有朋友的话，
嗯，
或者说曾经有朋友去过，还想再去带，你可以走自由行的这种行程了。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说你考量到安全问题的话，那可能还是跟团。
对呀、啊，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没错，就是这样的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安排的哪一首歌曲呢？我来看一看哈。
嗯，哇、哦，真的，我刚刚听一听，心里就已经飞到宿务去了。刚刚好可惜，问到有一个，他们除了海上的这些活动很丰富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名胜古迹可以去啦。所以有些喜欢陆路活动的人呢，不要以为宿务只有海上的活动，陆路的也有很多。
对对对、嗯、，OK， 安排的这首是《醉千年》。